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5月19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 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防长表示，俄乌战争进入拖延阶段，俄军强攻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欧洲安全架构重大改变，芬兰瑞士正式申请加入北约。东航空难怀疑蓄意坠机，中共当局急和解，禁网络讨论。美国强烈支持恢复台湾世卫观察员职位。美 FDA 批准为5至11岁健康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疫情逼学校关闭， IMF 指儿童教育损失将会掀起经济代价。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阿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乌克兰战斗人员放低武器，似乎要将这个南部重要战略港口城市的控制权交给俄罗斯。俄罗斯政府星期一表示，已经同乌克兰达成协议，准许亚速钢铁厂受伤的乌方的战斗人员撤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最高统帅部下令驻扎在亚速钢铁厂的部队指挥官拯救守军士兵的性命。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星期二表示，俄乌战争正进入拖延阶段，这个时候俄罗斯军队企图完全掌控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列兹尼科夫向欧盟各国国防部长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格表示，俄罗斯正在准备一场长期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府外例社工指出，总统马克龙星期二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法国未来几日将会加强武器运送到乌克兰，还说法国已经准备好回应更多的救援需求。法国和乌克兰两国领袖亦都讨论各种方式令乌克兰恢复受阻断的谷物出口。马克龙还表示，欧盟成员国将会在6月举行的高峰会审核乌克兰前几个星期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促使底下，芬兰和瑞典18号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正式提出加入申请，就此启动一项预计只需要耗时几星期的加入程序。瑞典和芬兰在冷战期间都是中立国，现在两国一起决定加入北约，成为欧洲安全框架几十年来最重大的改变之一，反映出俄罗斯2月24号侵略乌克兰之后，北欧地区的民意快速转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这是我们必须把握的历史时刻，我热烈欢迎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你们是我们最紧密的伙伴，你们成为北约成员国之后将会加强我们的共同安全。北约认为芬兰和瑞典加入将会大大加强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力量。土耳其近日表态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持保留态度，但是托尔滕贝格18号表示，相关问题可以解决。今年3月，中国东方航空 MU5735 客机坠毁在广西山区，造成机上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根据黑匣的初步数据解读，会向蓄意坠机的方向调查。中共当局紧急和解，目前有关东航、东航黑匣成为敏感字眼，网友禁止讨论。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有熟悉美国官员对事故原因初步评估的人士表示，中国东方航空坠毁班机的黑匣飞行数据显示， 驾驶舱有人故意令飞机坠毁。另外有西方国家官员透露，在初步调查之中没发现任何技术故障的迹象，目前的调查重点是机组人员的行动。路透社报道，中国官员早前曾经表示，最终报告可能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分析人士就说，多数的空难都是夹杂人为和机械问题，不过故意导致空难相当罕见。专家对东航的调查仍然持开放态度。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将会在5月22号至28号在瑞典日内瓦举行。中华民国外交部17号表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各界纷纷呼吁邀请台湾出席世卫大会。除了区域8个友邦政府正式向世卫组织提出议案支持之外，目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总共有20个国家、2000位各界人士呼吁邀请台湾参与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美国亦都强烈支持台湾恢复世界卫生组织决策机构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席位。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日向记者表示，世界正在治理新冠疫情和其他公共卫生威胁的阵，台湾和世卫隔绝没道理。美国官员和国会成员称赞台湾的公共卫生技能和面对新冠病毒的坚韧，表示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处理公共卫生威胁的时候提供了可观的资源来告诉世界卫生组织知。就在前几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立法，指导国务卿制定战略，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职位。美国卫生官员17号表示，由于 COVID-19 的病例不断增加，令到相关药物的需求亦都直线上升。辉瑞大药厂口服药 Paxlovid 的用量在过去4个星期就增长了 315%。 纽约市已经将防疫警戒级别提升到高度，当地卫生部门强烈建议65岁以上和高风险群组在室内公共场所和挤迫的户外空间一律戴上口罩。17号当日，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5至11岁的健康儿童接种 COVID-19 疫苗加强剂。最新的批准使用决定之后，小学生也都可以接种第三剂辉瑞疫苗，但是他们必须在接种第二剂疫苗的至少5个月之后才可以接种。COVID-19 对成年人比对儿童的危险性更大，但是儿童仍然有可能出现重症。令公众困惑的是，疾控中心估计，自从大流行病开始以来，在所有年龄组别的美国儿童之间，3/4的人已经感染了 COVID-19， 其中很多人是在冬季的 Omicron 浪潮期间感染。不过卫生当局仍然敦促那些已经感染过 COVID-19 的人接种疫苗，以加强保护。国际货币基金 IMF 17号表示，COVID-19 疫情期间学校停课，20国集团很多国家的儿童都蒙受教育损失，恐怕对已经开发经济体的 GDP 产生长期负面影响。法新社报道，近期对学童的评估显示，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普遍实施的线上教学导致印度、德国、英国、巴西和美国的学术水平都下滑。这几个国家有很多学校在疫情期间关闭了一年几。总部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 IMF 在报告中指出，如果不能够解决这类教育损失，受影响的学生可能终身收入都受到影响。 IMF 的经济学家注意到，目前这一批在学校未来几十年陆续进入职场之后，将会占 GDP 经济体劳动年龄人口接近 40%。 报告警告，虽然还有很多未知数，但是我们无疑的结果显示，一旦这些学生都进入劳动市场，由长远角度来看，G20 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毛额 GDP 可能最多会下滑 3%。 IMF 估计，因为疫情造成的教育损失，如果不加以处理，G20 各国居民一生收入的损失可能达到 1.5% 至 10%。
大家好，我是志君，下面是红潮新闻。北大学生抗议事件还未结束，网络传出消息说，在中大发生的第二日凌晨，就有学校辅导员开始鼓励学生根据现场相片互相揭发，已经有人被同学指认。检举告密和发动群众斗群众，历来是中共惯用的统治手段。这个消息令外界担忧，北大在表面让步的同时，暗中计划打击报复部分学生。有超过200名学生参与了5月15号夜晚的抗议，事件暂时以金属隔离墙被推翻，学生的诉求被满足而结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这个是不寻常的反抗行为，北大官方拒绝承认有学生示威，只是说学生表达了诉求。由于事发时间距离六四纪念日只有半个多月，时间相当敏感，微博上有人称赞说，北大学生重现1989年为民主自由示威的精神，但是这一篇文章很快被删除。在被中共严密管控的国内社交平台上面，相关的影片被屏蔽，北大抗议的消息被另外一条有关清华封校的消息淹没。微博上面出现一个话题，清华大学今起校门不进不出，不知道究竟是有人刻意带话题转移热点，定是封城制造的闹剧悲剧太多令人应接不暇。其实清华封校自5月14号就已经开始，北京青年报的报道不说封校，讲成是清华大学校门不进不出。网民在留言区感叹，搞这么多新名词，将汉语语言艺术发挥到极致。还有网友披露，不单止清华封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昨晚漏夜封校，是不是有事发生？中共体制内再次出现挑战习近平的信号，中共相信不干子和政权稳定紧密相关，所以对舆论的管控非常重视。但是最近央视在报道习近平的时候，竟然出现一个明显的错漏。习近平5月10号在共青团成立100年庆祝会上面宣读讲话稿，央视全程直播。网民在直播入面发现，习近平在读完一段稿之后，拧转头望住隔离的官员，疑似是栗战书。紧接住，央视快速将镜头切换到现场官员的画面，但是画外音是习近平细声话，这个都要鼓掌。就在同一时间，现场响起一片掌声。这段录影被网民翻录转发，习近平又多了一个话题。有人说习近平是主动要求现场鼓掌，也都有人解读为可能是文稿的括号入面有提示话此处有掌声，习近平不小心将括号入面的内容也都读了出来。另外还有解读是，主席台先有人带头鼓掌，习近平十分错愕，而且觉得麻烦，就另转头问栗战书，这样都要鼓掌。无论是怎样解读，问题是这么尴尬的场面居然能够流传出来。虽然后来央视和新华网已经从相关录影入面剪了这个片段，但是部分中共党媒转发到 YouTube 的录影仍然保持原样，令人猜测中共宣传系统是在暗中对习近平高级黑。同时在中共的防疫路线成为政治路线的背景之下，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柳叶刀》一篇报道也都引发关注。报道说，两名不具名的中共省级卫健委官员对《柳叶刀》坦言，对清零政策表示怀疑，但是新冠在中国已经变成一种政治病，任何人发出偏离清零路线的声音都会受到惩罚。这两名官员甚至表示，高层没人真正听取专家意见，这个对我们医学专家来讲是一种耻辱。这篇文章题为《中国零新冠下一步是什么》，指出中国将自己逼入难以持续的掘头巷，而且改弦易辙的机会亦都很渺茫，直接针对习近平的防疫路线发起挑战。两名中共官员为这一篇报道提供弹药，显示中共内部围绕清零正在度展开恶战。在美国之音5月17号的报道入面，欧亚集团中国分析师 Neil Thomas 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坚持清零不动摇。最重要的原因是习近平将巨大的政治资本，将自己的政治前途压在清零政策上面。在二十大之前，他没有转弯的余地。虽然不断从中共内部传出反对清零路线的声音，但是美国之音引述分析人士说，大部分中国政策制定者都至少沉默地支持清零。夏威夷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伊说，习近平似乎能够获得第三个任期，虽然清零政策引发问题，但是他不认为新冠话题会对习近平造成致命的伤害。中国各地的疫情仍然持续爆发，根据中共官媒宣称，近日总人口超过100万的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染疫人数在一个礼拜之内飙升至近600宗，并且已经扩散到重庆和深圳两个地方。官媒将这次疫情的源头指向上海返乡人员。自5月16号起，邻水县全域将会连续三日开展核酸检测。根据官媒的报道，5月16号一日，四川新增本土确诊16宗，其中15宗都在广安邻水县。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73宗，有72宗在邻水县。自5月9号到现在，四川总染疫人数已经达到588例。不过鉴于中共历来隐瞒疫情，外界普遍质疑实际染疫人数可能更加高。根据感染病例的地区分布，邻水县成为四川这一轮疫情的重灾区。广安官方通报说，这一次疫情病毒溯源是 Omicron BA.2.2 变异株。中国慈善家杂志5月17号报道说，邻水县第一位感染者是从上海返回邻水的人员。目前除了广安市之外，四川巴中、乐山、达州、资阳等地也都出现感染病例。邻水县的一名餐饮企业老板表示，5月9号全县立即进入封闭管理状态之后，餐饮行业全部停业，外卖也都被叫停。5月10号邻水县开始实施全域静态管理。5月12号邻水县旁边的华盈市亦都实施全域临时静态管理。武胜县、岳池县相继发布通告，居民除了购买生活必需物资、核酸检测和就医等等需求之外，非必要不出门，不进入公共场所。截至5月16号24点，四川全省一共有三个中风险地区，都集中在邻水县鼎平镇。16号广安市当地发布消息说，自5月17号零时起，前锋区全域、广安区全域实施临时静态管理。目前邻水县已经面临物资告急的情况。5月14号中共邻水县政府发布物资告急相关通告。17号有大陆媒体记者从邻水县红十字会获悉，虽然已经有不少爱心人士和企业进行捐赠，但是当地目前防护物资仍然紧缺。5月16号邻水县的多位居民对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表示，当地封城已经超过一个礼拜，由于生活物资严重短缺，民众叫苦连天。上海因为疫情封城以来，生活物资出现短缺，在当局严苛防疫政策之下，层出不穷的人道灾难和乱象不断刷新中国民众的认知。很多中国网民亦都非常担忧，邻水这个远远比不上上海富庶而且关注点不大的小县城，恐怕会再次重蹈覆辙，甚至会比上海更为惨烈。中共在上海的极端防疫措施受到居民的抵制，面对违法不公的行为，很多市民拍摄短片上传网络。近日上海静安区市民魏勤因为拒绝做核酸检测，被警察上门骚扰。魏勤将同警察的对话拍短片上传网络之后，得到网友的支持和点赞，说他有理有据拒绝核酸。但是之后他又受到警察的骚扰，手机被抢走，删除了短片。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魏勤，电话打了几次才接通。魏勤说，我的手机是被监控的， 大纪元记者打过嚟之后就 cut 咗。短片系上昼影嘅，到咗中午又嚟做笔录，我拍短片，做完笔录，佢将我手机抢走，将我嘅录影全部删晒。夜晚又嚟咗一次，同我讲唔好转发短片。我坚决唔做核酸，我从头到尾都冇做过，我唔信呢一样嘢。佢做假嘅系一方面，第二方面用核酸嚟恐吓老百姓。中国嘅老百姓生活喺恐惧之中。喺呢一件事之前，我嘅朋友话我知，佢哋做咗一次核酸，成日都冇办法瞓觉，要等到出咗报告先至安乐，成日都生活喺恐惧之中。魏勤多次被防疫人员上门要求要做核酸检测，但系佢坚持拒绝开门。之后社区就冇再纠缠。浦东一位网络作家同大纪元讲：我见到有一份资料话，阳性不断出现，25%系做核酸嘅时候交叉感染，仲有10%几系由于比如话送快递之类嘅，所以佢哋心入边知道。就喺大量中国人因为中共严苛嘅防疫政策计划移民之际，北京当局近日发布声明话，严格限制人员出入境活动。越来越多嘅专家认为，中共严控边境并唔系只系为咗抗疫，甚至将中共同北韩做比较。美国之音引述美国学者刘洋嘅观点报道话，中共同世界嘅连接正喺度急速下降。当局开始限制民众进出国门的做法，未来可能严重影响出外留学和移民海外中国公民的权益。中国和中亚历史学者米华健以新疆为例发推文说，任何关注新疆的人都已经见识过那里迫害的核心仇外因素，当局将和外国的联系以及去外国旅行看作是极端的，更甚于宗教。他质疑，唔通而家呢个都被用到咗其他中国公民身上，又或者系中国已经到咗孤立、企图自给自足嘅新时代。耶鲁大学社会和自然科学教授尼古拉斯认为，中共话严格限制出入境系为咗防止病毒传播，但系疫情已经持续两年，而家呢一个战略冇丝毫嘅道理。他指出，两年前的中国几乎动用了社会核武来停止病毒传播，但是现在这个就是一个愚蠢的战略。金融作者 Tanner Brown 直接说，若果中共真是加强出入境管制，那将会是一个只有北韩这样的监狱国家才做得出的事。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5月16号日本最高军事指挥官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启程前往布鲁塞尔，参加这个礼拜四北约军事委员会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涉及亚太地区安全和防务合作的相关问题。报道提到，北约寻求加强和亚太伙伴的合作，会议将会聚焦中共在争议海域上面的扩张，以及北韩恢复导弹试验等等问题上面。与此同时，美国空军亦都在5月16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成功试射极音速武器，目标直指中共和俄罗斯等等对手。根据美国国会山庄报报道，美国空军在声明入面表示，一架 B-52H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5月14号在南加州海岸之外发射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一枚 AGM-183A 极音速飞弹。这枚飞弹发射之后，助推器点燃，燃烧一段时间，速度达到极音速，为音速的5倍。声明指出，这件武器可以针对严密防御的陆地目标，透过快速回应袭击来扩大精准打击能力。
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发出乜嘢信号？李克强曝光度猛增，习近平重用更多科技官员，目的系为咗乜？东航坠毁客机，负重或人为造成， 后普京时代来临，港府再放宽社交距离，专家对疫苗通行证不同调。以下新闻详细内容。近期随着中国经济全面衰退，李克强在中共官方媒体的曝光率明显上升。李克强同巴基斯坦总理通话的消息上了党媒《人民日报》5月17号头版。与此同时，有网民发布的短片显示，李克强的讲话变成标语，写在贵州遵义政府便民厅内的大墙上。有资深媒体人评论说，李克强讲话上墙不太符合中共的政治规范，但是这种现象尚未普及，不能够说政治大格局已经生变。目前中国经济衰退，动摇中共国本，李克强频繁曝光或有收拾残局之意。5月16号，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通话，该消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有报道。新华社的报道出现在新华每日电讯5月17号第二版的权威发布上，人民日报的报道则出现在5月17号报纸的头版上。在通话中，李克强强调了中巴的密切友好邻邦和铁杆朋友关系，并称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巴提升了两国战略合作水平。法港5月17号报道称，新华社消息给出的信息是，李克强应巴基斯坦总理之约在中南海紫光阁和巴基斯坦总理通电话，但没有消息解释巴基斯坦总理是否有邀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法港报道指，巴基斯坦实行总理制，还在报道标题中说李克强这一次电话引关注，显示权力上升。台湾媒体自由时报报道称，李克强这一次外交电话是由中共喉舌新华社发出，而过去外国元首级人物电话的对外曝光，只有习近平享有这一种待遇，现在李克强亦有了。台湾媒体报道说，5月14号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刊登李克强4月25号的经济政策讲话长文，同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习李两人分别向克罗埃西亚总统总理致电互贺建交30周年的报道，李克强待遇大幅提升。自由时报报道称，一带一路是习近平重要的外交和经济政策，但是出现了一堆烂摊子，在重要据点的巴基斯坦更爆发激烈的死亡抗争，李克强这一次电话或有收烂摊子的意味。据港媒5月17号的消息，习近平当局准备选拔更多科技出身的官员担任要职，目的是一旦同美国和西方脱欧，仍具有在科技领域自力更生的能力。据美国保守派作家斯威泽观察，为实现科技霸权，中共早已经向美国科技领域渗透，笼络了很多科技巨头始创人。早在202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科技创新是关键变数，要求在危机中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这样讲明量子资讯等新兴科技已经成为美中争霸的重要战场。台湾媒体中央社5月17号引述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选拔更多科技官僚出任中共要职，以实现自力更生和美国一争高下的野心。报道说，可望获得提拔的科技官僚是否能够帮助习近平实现他的目标，目前还难以判断，但分析人士指，这些人上位可以令到中共政坛在未来数年改头换面。目前这些人任职于重要的部委和省市的关键机构，中共将在今年秋天20大换届，到时候将有更多的科技官僚进入由200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这个专责中共重大政策的机构。中共野心意图控制全球，对于科技的掌控是这个过程的关键步骤。美国纽约邮报2022年1月22号独家刊出智库政府问责研究所总裁保守派作家斯威泽Peter Schweizer 的新书《现行犯 Red-Handed》，内容直指脸书、Facebook、谷歌和同特斯拉、Tesla 等多家美国顶尖科技公司牺牲私隐和国家安全，在中国挖取财富的同时，亦帮助了中共实现科技霸权。早在2020年10月16号，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的集体学习上强调，当今世界上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数，要求在危机中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与此同时，白宫亦公布包括人工智慧、量子资讯科学等20项先进科技保护清单，显示继半导体后，量子资讯等新兴科技正成为美中争霸的另一决战场。华尔街日报星期二5月17号援引美国初步评估人士的说话讲，黑盒的飞行数据显示，3月份的中国东方航空客机坠毁事故中，驾驶舱中有人故意将飞机推入近乎垂直的负冲状态。今年3月，这架从昆明飞往广州的波音737-800客机从巡航高度突然向下负冲，在广西山区坠毁，机上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这个是中国大陆28年来最致命的空难。一位熟悉美国官方初步评估人士和华尔街日报说，这架飞机按照驾驶舱内某人的指示行事。美国官员的初步评估包括对从飞机受损的飞行数据记录器中提取信息进行的分析。华日报道，这位人士亦支持美国官员的评估，他说牵头调查的北京当局至今尚未发现3月21号在中国南方坠毁的飞机存在任何机械或飞行控制问题。知情人士对华日说，至今为止在东航调查中收集到的信息，以导致参与调查的美国官员将注意力转向一名飞行员的行为。这些人还说，飞机上的其他人亦可能闯入驾驶舱，并故意造成坠机事件。一名西方官员和路透社说，在初步调查没有发现任何技术故障迹象后，重点开始调查机组人员的行动。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主席霍曼迪 Jennifer Homendy 在5月10号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NTSB 调查人员和波音公司已前往中国协助调查。他指出，至今为止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的安全问题。七大工业国组织 G7 首长会议12至14号在德国举行，这次会后发布的联合公报中公开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和世卫组织 WHO 的技术会议，并呼吁和平解决两岸争端。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长此坂明夫16号指出，自会后声明中可以提出，这七个国家已经开始布局后普京时代，因阻止北约东扩是普京这一次行动的主要目的。但日前芬兰正式宣布申请加入北约，俄罗斯显然输了这一场战争。此坂明夫指出， G7 原先被视为富人俱乐部，大家每年换地方聚会一次，刷一下存在感，发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声明，但基本上解决不到问题。但是随着近年新冷战的开始， G7 会议受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会议从两年前就开始提到台湾问题，这一次又完全针对俄罗斯。他说这七国对国际问题一起表态，越来越有震撼力。他表示，在看了这一次会议的声明后，我认为 G7 心里面已经对俄乌战争有了结论，开始布局后普京时代。此版分析，俄国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前没有在乌克兰战场占到便宜，随后芬兰决定加入北约，从那一刻起俄罗斯已经输了这一场战争。他指普京下台只是时间的问题，至于是被政变定是自己托病辞职，还有很多变数，并解释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主导战后的国际秩序。俄罗斯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北约东扩，但是因为普京发动的战争而导致了北约东扩的结果。最后他提到，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是加入西方阵营， 定是沦落成为中共的马仔，他还看不清楚。但不久的将来，国际秩序很可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台湾和日本都需要做好准备。香港中共病毒疫情持续缓和，当局星期二17号宣布第二阶段社交距离措施，这个星期四如期放宽，并提醒第三阶段的疫苗通行证将在本月31号起实施。不过有港大专家建议取消60岁以下成年人使用疫苗通行证，呼吁不要再强迫年轻人打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香港疫情处于低位胶着状态，风险仍然可控，第二阶段社交距离措施本星期四如期放宽。第二阶段放宽防疫措施包括酒吧、卡拉 OK、 派对房间、麻雀馆、邮轮等列表处所重开，其中酒吧和卡拉 OK 营业至凌晨2时，宴会人数上限由20人增至120人，食肆堂食延长至午夜12时，室内体育处所做运动可豁免戴口罩，戏院容量增至85%等。当局同时提醒港人，第三阶段的疫苗通行证将在本月31号起实施，即是一般市民需要接种三针疫苗才能够进入餐厅、戏院等场所。不过近日有两名港大医学院专家提出取消60岁以下成年人使用疫苗通行证，其中一名专家陈德光在电台节目解释，不用逼年轻成年人打针以建立免疫屏障，我们推论到疫苗不能够再有效地阻止疫情发生，不能够再阻止另一个流行的出现，抗体会随着时日消减，但抗体是否能够预防第六、第七波疫情，我们已经有答案，是不能够。但政府专家许树昌则认为，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跌，有必要尽量提高接种率，如何应付将来可能有的第六波或同 Omicron 相关的分支的病毒再出现，始终要再刺激免疫系统，希望保护力再高啲。林郑月娥则表示，不评论专家的睇法，只不同专家有不同意见，而政府有自己的睇法。他重申，疫苗接种仍然是减低重症同埋预防死亡的重要手段，会如期在本月底推行下一阶段疫苗通行证，已打两针满六个月的12岁或以上的市民必须打第三针。新闻报道完毕。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芬兰议会通过入北约，恐现骨牌效应，中俄同时远，真假解封，央视诋毁美国抗疫挨军，外媒指习近平押宝清零，拜登从黑名单中移除五个极端组织，共和党人质疑。大家好，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芬兰议会今日17号以188票赞成、8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申请加入北约提案，这个打破了芬兰超过75年的军事不结盟政策。根据民意调查，有超过3/4的芬兰民众支持加入北约，这个数字几乎是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之前的三倍。就在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后，普京和中共的画风都在转变。普京5月16号表示，俄罗斯与芬兰、瑞典之间并无争议，因此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不会对俄国带来直接威胁。然而，俄罗斯这次入侵乌克兰，防北约东扩就是一个主要原因。与俄罗斯此前的各种威胁 包括核威胁相比，普京的态度显然是在示弱。对于芬兰加入北约是否会影响中共与芬兰的关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6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亦很平静地表示，中芬关系一直十分友好，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会同中芬关系带来新的因素。但是在这个之前，赵立坚曾多次公开抨击北约东扩，指控北约成为了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和最大推手。现在北约东扩如此大的幅度，赵立坚态度缓和，两个国家的表现令人吃惊。有网友调侃，看来还是司机厉害，将俄国战红、北京战狼都打到趴低。芬兰、瑞典纷纷正式宣布将申请加入北约之后，北约将有可能第六度东扩，除了俄国有影响之外，亦将改变欧洲战略格局。有分析认为，这两个国家虽然不大，但是军事实力上都是很角色。芬兰有精良的后备役部队和炮兵部队，而瑞典有相当规模的国防工业，更是全世界少数可以制造先进战机和潜艇的国家。他们的武器有从德国和苏联购买，这些都可以增加北约的实力。另外两国的加入亦可以补足北约在冷战后裁减兵力不足的问题。有分析师表示，现在欧洲剩下的中立国不多，其中以瑞士最不可能转向，至于奥地利、爱尔兰、马耳他有可能采取军事中立、道德非中立的立场。塞浦路斯则是偏向亲美，但仍然维持中立。如果北约继芬兰、瑞典后想继续第七次东扩，这五个国家将是关键。这五个国家在这场乌俄战争中亦有他们各自不同的立场。瑞士已将中立写入宪法，但是近日瑞士国防部正在起草一份有关安全选项的报告，其中包括与北约国家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以及补充弹药。奥地利已经宣布在军事上保持中立，但是声称军事中立并不一定意味着道德中立，并强烈谴责俄罗斯入侵行动。爱尔兰强调不是政治中立，但是军事中立的，并且制裁俄罗斯。马耳他在官方保持中立，并坚持不结盟，拒绝参加任何军事联盟的策略。而塞浦路斯和美国关系密切，但现在仍然中立，甚至还允许俄罗斯军舰停靠在港口。希望之声报道说，上海市政府宣布5月16号开始分三阶段解封，声称最迟在6月中下旬全面恢复正常生产与生活。而解封首日，上海虹桥火车站就上演了逃离潮，大批民众带着行李排队，犹如末日逃亡。专家分析，习近平将所有的政绩都保压在清零政策上，而这样是福是祸呢？彭博新闻说，16、17号停靠虹桥火车站的列车单日增加至12班，运载量显著提升，不少人提早到火车站等待或购票，排队人潮从车站入面一直绵延到站外，长达数公里。网友多个影片显示，上海虹桥火车站挤满了等待离开的人群。上海市卫健委副主任赵丹丹在5月17号宣布，上海全市16个区都已实现社会免清零。这条消息登上微博热搜，但是市民反应冷淡，甚至有人嘲讽清零的恐怕评论区。好多上海网友嘲讽当局是掩耳盗铃。上海封城已经一个多月，对经济和民生造成严重伤害。在各界舆论压力下，上海按计划宣布清零并不让人意外。但亦有不少网友质疑根本没有完全解封。网友说，全国人民都知道上海清零了，唯独上海人不知道。可见上海并不似官方所宣扬的已经解封，但是当局已经迫不及待的在上海外滩进行解封庆祝彩排了。清零的政策引来中国民众的不满，但央视上周五5月13号却播出美国民众对政府抗击疫情不力表示不满的3分钟宣传视频。 镜头显示商场内人来人往，人们在悠闲地逛街购物。记者却在影片中表情焦虑地说，现在当我们走在美国的街头上，几乎已经看不到多少人戴口罩了。美国是真的走出了疫情，还是在这里继续走向疫情的深渊呢？这个影片引发海内外网民集体嘲讽，其中最多质疑的是这名记者将戴口罩和防疫措施简单划等号，是故意混淆概念制造舆论。时事评论员王克表示，疫情尚未结束，美国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对美国未来疫情的走向有不同看法是太正常不过了。但是现在美国基本上走出了对疫情的恐慌，生活正常了。这个就是美国人的自信。美国之音引述欧亚集团分析师托马斯的话讲，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讲清零政策不可以持续，为什么北京坚持这个做法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习近平将巨大的政治资本投向疫情清零上，这个政绩被描述成中共对中国人民做了好事的典范，亦就是说习近平将二十大连任押宝在清零政策上。自媒体时政分析评论人士张天亮教授在节目中提到，习近平的很多政策和做法在党内有很多的反弹，而他认为习近平现在最疯狂的政策就是动态清零。根据多家媒体的消息，拜登政府将五个极端主义团体从外国恐怖分子黑名单中删除，其中拜登作为恢复美国重返伊朗核协议的一部分，打算将伊斯兰革命卫队亦从黑名单中剔除，而共和党人对于拜登的决定敲响警钟。据福克斯新闻网获得的文件显示，这些团体包括巴斯克祖国和自由组织、日本末日邪教，亦就是大家知道的奥姆真理教、激进的东正教犹太团体海许，以及耶路撒冷周边地区的圣战组织舒拉委员会和加马这两个伊斯兰团体。布林肯已经在上周五5月13号通知国会从黑名单中撤销这五个实体。川普总统在2019年指定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是恐怖主义组织。川普说，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伊朗政府指导和实施其全球恐怖活动的主要手段，而伊朗要求拜登解除制裁，并将伊斯兰革命卫队从名单中删除，来换取地区和平。一位熟悉该通知的共和党国会高级官员表示，拜登政府将有关此事的简报拖了几个月，然后就不提了，但是现在又静静地匆匆忙忙地通过了，目的是希望在达成协议之前没人会注意到。在4月份46名退休美国将军就曾公开敦促拜登不要将这个团体从黑名单中删除，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杀害约600名美国军人负有直接责任，并且他们仍然在这里从事恐怖活动。今日5月17号，500多名伊朗裔美国科学家、学者和工程师亦敦促拜登不要这样做。另外，一个由900名金星家庭成员和遭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的退伍军人团体写信给拜登，反对者决定因为这样做会伤害他们，威胁美国人的生命，并使恐怖组织获得权力。他们信中写道，伊朗的任何交易都不值得牺牲我们国家的荣誉，并同世界上主要的恐怖组织开绿灯，让他们残害更多的美国人。拜登的决定不仅引起了以色列的关注，亦引起了共和党议员的关注。80多名共和党人写信给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反对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整个中东的鲁莽、破坏稳定和反右行动合法化的任何举措。与此同时，前国务卿曼克蓬佩奥、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和前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夫同时警告，推翻伊斯兰革命卫队将是危险的投降。
中共清零祸害全球，美欧商界发最后通牒， 瞄准中俄，美国升级惩罚违规企业。华尔街日报引述分析话，东航飞机空难疑似驾驶室内故意所为。美国国会举办 UFO 听证会，议员呼吁彻查不明现象。调查显示，防疫下八成香港养老看护陷忧郁症。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8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于中共政府坚持清零政策，重创全球供应链，已经对全球企业造成深远影响。目前已经有近200间全球大型外商企业深受其害。此外，疫情及防控限制亦都喺度加剧原本已经十分紧张嘅中美经济关系，由此亦都引爆咗外商对中共政府嘅信心危机。近日美国商会发出严厉警告，中共政府嘅防疫控制好快会阻断外国投资进入中国。目前喺中国嘅好多美国企业考虑将业务迁出中国。同时欧洲商会亦都发出警告，如果中共政府封城嘅做法不变，外资企业嘅供应链将会脱离中国。根据彭博社今个月近日报道，由于中共政府坚持清零政策，重创全球企业，从汽车制造商、科技公司、时尚品牌、物流同运输，甚至酿酒业者都遭受了中共政府强硬的封城之苦。而这一种残酷的封城手段已经导致上海、深圳、郑州等主要的工业重镇陷入停摆，严重影响全球供应链。另外，彭博社分析企业财报之后指出，今年第一季有超过180间全球企业在公布的财报当中提及了中国和封城等相关词条，这样比去年第四季度明显增加了2倍以上。而这个比例预料未来几周将会在更多企业公布的财报当中大幅增加。与此同时，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会总裁哈特在近期的年度报告发表会上表示，美国商会非常担心美国和其他外国企业在中国持续和未来的投资，由于封城和旅行限制，从现在开始的3到5年内，很可能会看到外商投资的大幅下降。哈特仲表示，北京当局的这些防疫限制措施亦都导致了在中国拥有供应链的外国公司急需寻找替代来源，以此减轻供应中断的危险。此外，美国商会上个礼拜仲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由于中共政府的防疫措施和持续的封控，在中国的外国员工流失严重，更加有 58% 的美国企业降低了今年的收益预期。无独有偶，欧洲商会16号亦都发出警告表示，如果中共政府冻结封城的做法不变，这样欧洲的供应链将会逐渐脱离中国，因为欧洲企业难以承受封城带来的不确定性，所以在中国的欧洲企业都在做最坏的打算。对此，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中共的动态清零真正严重的还不是经济上的损害，而是外国企业对中共专制体制的恐惧，而由此导致的外资撤离就是经济脱欧，而且可以看出脱欧的真正引爆点是外资企业不想被专制的权力所控制，因为他们要有安全感，希望私有财产权得到保护，所以他们期待的是政府的行为，公权力的种种行为要遵守规则，要接受法律的制约，更加要讲法治。近日美国传媒有消息指，根据白宫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政府正在计划升级力度惩罚那些违反出口禁令的企业，而这一项升级措施的重点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根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执法事务的助理部长阿克塞尔罗德今个月16号表示，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有意向违规企业处以更高额度的罚款，以及将会及时公开对违规企业相关行为的指控，还有要求违规企业承认其不法行为等措施。此外，报道还指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出口管制在美国的制裁措施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违规者预计将会面临巨大成本压力和风险，同时拜登政府亦都沿用了川普政府时期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以此防止中共政府利用先进技术监视民众和侵犯人权。对此，阿克塞尔罗德指出，美国政府的这些深思熟虑的政策变化旨在保护我们的国家免受中俄这些国家的威胁，并让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企业承担责任。美国传媒17号引述知情人士的说话报道，中国东航飞机空难，疑似驾驶室内有人故意所为。今年3月21号，中国东航一架波音737-800飞机在高空突然接近垂直下降，以极快的速度在广西境内坠毁解体，搜救队没找到任何幸存者。《华尔街日报》17号的文章说，熟悉美国初步评估事故原因的人认为，黑盒的数据表明控制系统的输入将飞机推入了致命的俯冲状态，亦即是说驾驶舱内可能有人故意撞毁了这架飞机。中共当局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发现该飞机存在任何机械或者飞行控制问题。熟悉此事的人士说，在中国东方航空调查当中收集到的信息已经使参与调查的美国官员将注意力转向一名飞行员的行为。这些人说亦都有可能是飞机上的其他人闯入驾驶舱故意造成坠机。一位熟悉美国官员初步评估的人士说，美国人并没有掌握中国同行可以得到的所有信息。根据国际航空条约的要求，中国民航局完成了一份坠机的初步调查报告。报告摘要当中表示，在飞机下降之前，机组人员同空中交通管制员之间的通讯没有显示任何异常。事故发生之后，中国东方航空将同一波音机型的整个机队停飞大约一个月之后，最新调查显示，香港机场有康护者，有高达80%有忧郁症状，检查更加有1%的受访康护者曾经有自残或者自杀的念头。喺全球航空业嘅主力机型公布最新嘅调查显示，超过一半受访护老者出现重度或者以上嘅抑郁，并有近10%人曾经经常出现或者接近每日出现想沉死或者自残的想法。对照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一项针对香港大众市民的调查显示，仅有大约20%的香港人有中度以上的忧郁症。香港基督教服务处认为，相比之下，香港照顾年长者的看护群体陷入忧郁症的情况更加严重，而且以老护老的情况更加让人关注这些照顾者的身心健康。这项调查在今年4月收集了287份有效问卷，其中有超过70%218名受访者是照顾一名长者，另外的69人就要照顾2至4名长者。在年龄方面，有超过20%61名的看护自己亦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属于以老护老。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建议港府应该强化地区支援网络，善用基层医疗系统，并正视染疫之后的心理健康。中共当前的清零政策已经引爆了外商对中共政府的信心危机。对此，美国和欧洲的商会联盟发出了严厉警告，如果中共政府再不改变其清零政策，这样外商将会快速撤资离场，甚至不惜脱欧产业链。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